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9月5号到9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求救信加首度供应，观众感动落泪。2018年9月3日至6日，纪录片《求救信》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Bytown 剧场放映4场。放映时，满场观众为主人公孙毅面对酷刑、监禁和家庭磨难，仍坚持真善忍信仰的真实故事感动落泪。头两天，影片导演在电影结束后回答观众提问，期间观众们多次长时间鼓掌，表达他们的尊重和感谢。演出结束后，有许多观众和导演交谈，了解更多影片背后的故事。
法轮功学员在泰国健康博览会上介绍功法。2018年8月29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泰药医疗机构在曼谷北郊 Pak Krat 蒙通塔尼举办的第3届草药与食品健康博览会，活动持续5天，于9月2日结束。展会中，泰国法轮功学员不但在展位发资料、交功，而且在舞台上介绍功法，进行腰鼓队表演和功法演示，吸引了许多观众。腰鼓队的表演尤其气势雄壮，震撼人心。观场的人们甚至有节奏地合着音乐、歌曲高喊“法轮大法好”，情景感人。
丹麦警方认错，法轮功学员每人可以获赔3000多美元。近日，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接受了丹麦警方的道歉和经济赔偿，他们赞赏丹麦政府追查真相的努力，并且开始陆续地向丹麦哥本哈根警察局递交赔偿申请书。估计约有50名法轮功学员，每个人可以获得2万丹麦克朗，相当于1300多美元或2600多欧元的理赔，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自丹麦和北欧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曾经在2012年和2013年中共首脑访问丹麦的期间，参加和平集会，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时，被丹麦警方阻拦或遮挡。该事件被丹麦的媒体曝光以后，引来了丹麦全民，从民众到国会议员，对丹麦警方违反宪法的指责。因为丹麦是一个民主国家，公民享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经过多年的调查以后，特别调查委员会于2017年12月作出决定，判决警方违反宪法。丹麦警方今年4月发布新闻公告，正式承认他们在对待集会者的处理过程当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警方并且宣布对提起诉讼的8名当事人给予经济赔偿，每个人2万丹麦克朗。
澳洲法轮功学员排斥真善忍。9月8号周六上午，来自全澳不同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500人，在悉尼水边公园 Jubilee Park 排出隶书的真善忍3个大字，以此表达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喜悦。自1998年澳洲开创了海外大法弟子排斥的先河后，组织活动已成为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大法的一种特别形式。
马国佛柔州民众亲身感受法轮功的美好。2018年9月5号，法轮功学员受邀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伊斯干达州政府办公楼，在马来西亚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所主办的推广统计学讲座会以及中小学生益智活动上交工，参与学练人数约有100多人，学练者包括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的成员，还有来自新山各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代表。许多学练者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 表示身心受益良多。当天上午8点多，主办方安排了法轮功学员在风景优美的办公楼前交工。学员首先向大家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如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因此广受欢迎。他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包含了5套动作柔美的功法，是由学员义务教功的。
悉尼法轮功大游行，民众说人们需要真善忍。9月7号，数百名澳洲法轮功学员正在毗邻悉尼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前陈列，这是他们当天盛大游行前的热身活动。从大陆河南省来探亲的张女士推着载有孙女的小车散步，当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时特别惊讶，她一边感叹哇，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啊，一边目不转睛地观赏游行队伍。张女士表示，这么多人练，说明法轮功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第二次来探亲的她提起上次来澳洲时遇到了一名法轮功义工帮他做三退，他说我都没有入过团，当年就没想加入，那名三退义工帮我退了少先队。
政见新闻，迎中秋，纽约法轮功学员华布送祝福。为庆祝中秋佳节，2018年9月2日星期日，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华布的罗斯福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丰富的文艺节目，为现场上千民众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市议员陈倩文也发来贺信，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弘扬这个以真善忍为宗旨的结合打坐和气功的中华传统精神哲学。当天阳光普照，微风徐徐，华布中国城罗斯福公园里古乐悠扬，热闹非凡。活动由1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拉开序幕，驻足观赏聆听的民众一批接一批地涌入罗斯福公园旁的操场，直夸军乐队有气势，震撼人心。接着中国传统武术表演更令在座观众惊叹连连。中国武术不仅在国内盛行，近几年来在国外也逐渐流行，在场还有一家老小学着比划动作。
孙倩面临非法庭审，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2018年9月8日中午，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他们打出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孙倩，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呼吁释放即将被中共非法庭审的加拿大公民孙倩。温哥华法轮功发言人张素表示，52岁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中共非法拘捕已有1年零7个月了，下周三9月12日他将面临中共开庭审判。我们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孙倩，因为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告诉人们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法轮功修炼者是真正的好人，法轮功正被中共残酷迫害，这些事实也并不违法，更非犯罪。
原来婆媳关系可以如此美好。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自古以来，婆媳之间就是一种复杂微妙而又很不好相处的关系，有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导致整个家庭鸡犬不宁，说不清道不白，让许多人头疼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婆媳之间水火不相容，互不相让，而最后导致夫妻离婚的不足为奇。在我刚结婚的4、5年里，我和婆婆就是这种对立的关系。 整个家庭经常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自私冷漠、心胸狭小的人，根本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即使是自己真的错了，也不允许别人说我，更何况婆婆那张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的刀子嘴呢？每当她数落我的时候，虽然我被气得浑身发抖、全身冰冷，但是我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我曾因为婆婆阻止丈夫借给我弟弟钱而恼怒，在晚上离家出走，又曾因为丈夫多给婆婆10元钱而和丈夫大打出手，然后扔下几个月的孩子跑回娘家，也曾因为对如何照顾孩子意见不一致而与婆婆几次翻脸。回首往事，真是苦不堪言。幸运的是，我在98年2月修炼法轮大法了。随着我不断地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逐渐地明白了很多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努力按照李洪志师父的教诲，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学着去善待他人。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每天都生活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计较别人的过错，时常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即使是自己真的受了委屈，我也学会了忍。有一天晚上，婆婆在她外甥女的陪同下来找我，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数了我一顿，说我冤枉了她孙子，让她孙子坏了名声。事情是这样的，二哥家的孩子在我们学校上中学，有的同事几次提醒我说，这个孩子跟一个女孩关系密切，好像是在搞对象。我就把这件事跟丈夫说了，没想到让婆婆知道了，她不但没有从正面引导孩子，反而跑来责骂我无中生有。几年后，事实证明他们当时确实是在搞对象。我当时很委屈，很生气，但是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强忍着自己一声不吭，任凭他责骂。等他们走后，我终于忍不住哇哇地大哭一场。在一旁惊慌失措的丈夫不知如何是好。我若是不修炼大法，肯定是一场枪林弹雨的大战，甚至连丈夫都会被卷进来当我的出气筒。我哪能受这种气呀？这种婆婆数落责骂我的情景还有几次，虽然我都忍下来了，没还口，但是没有做到心平气和，不动心，都是强忍。随着我不断的修炼，我的心胸逐渐变得豁达开朗，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我努力站在婆婆的立场，理解她，善待她。当一个同事听说我给婆婆买新衣服时，很不理解，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毫不客气地问我，你婆婆有四个儿媳，为什么只有你给她买衣服呢？你是不是想贪图更大的利益呢？我知道她是不相信我会变得那么好，如果我不修炼大法，也确实做不到。以前我们和婆婆居住在一个院里，在2001年我们买了楼房，在我和婆婆之间吃尽苦头的丈夫嘱咐我千万别答应婆婆跟我们走。搬家那天，我们一切收拾妥当就要离开的时候，婆婆见求她儿子不行，就眼泪汪汪地来到我面前说，我舍不得孙子，他那么小上学需要接送，你们都上班，没有我怎么能行呢？我儿子是婆婆一手带大的，他对孩子感情很深，我们把孩子带走就等于掏空了他的心，因此他宁愿把公公一人丢在家里也要跟我们走。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一旁的丈夫无可奈何地看了我一眼，因为他不相信我们会相安无事。事实证明，我和婆婆相处得非常融洽，我时时事事用真善人的法理来要求自己，遇到任何事情和矛盾就找自己，不看别人的过错。因为师父在法轮功中教导我们说，练功时向内找，自己多修炼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哪方面做得不足，自己得争取提高，向内使劲儿。刚一入冬，我们就让公公也搬来了，婆婆负责做饭等家务，公公负责接送我儿子上学。我和丈夫下班回家显得很轻松， 那种没有矛盾、其乐融融的感觉真好。后来公公和婆婆在我们附近也买了楼房，十几年过去了，房子的墙壁有些脏，老两口都很爱干净，因此就萌生了想刮房的念头。可是谈何容易，刮房是又脏又累的活儿，他们年岁大了，儿子们又都不吭声。我对丈夫说，爸妈都是接近80岁的老人了，咱们来满足他们的这一心愿吧。丈夫没吱声，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工作很累，周六周日都很少休息，而他的三个哥哥都比他清闲。后来丈夫同意了，我们向公公婆婆表明了我们的心意，两位老人非常高兴。我和丈夫还有雇佣的两个小伙子忙活了将近一天。当中午丈夫要带两个小伙子去吃饭时，公公要给丈夫钱。我说，爸，你别管了，他身上有钱。一个小伙子问公公，这是你女儿吧？公公和婆婆乐呵呵地回答，是儿媳。那个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感到很惊讶。中途婆婆看我们很忙又很累，就给大哥打电话，大哥没来，三哥只是去看了一眼，因为有事也走了。我心里也曾划过一丝不平衡的念头，怎么都不来帮忙呢？但是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跟常人一样。现在的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孩子苦苦奔波，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为父母着想的呢？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也做不到真正孝敬父母，更不用说孝敬公婆了。公公一直很羡慕邻居老太太，因为每年年底都有女儿轮番来给她做卫生。我想，虽然公公婆婆没有女儿，但是有我这个儿媳呀，不就是做做卫生吗？这有何难？再说，让两位老人扫房、擦玻璃、爬上爬下的很危险。从去年起，我就负责给他们做年底的卫生了。在两个月前，婆婆在厕所摔了一跤，这对体重将近200斤的婆婆来说很危险。幸亏婆婆相信法轮大法，她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然后她慢慢的自己站起来了，让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想，我能为她做什么呢？在我服侍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内裤破旧不堪，我就给他买了两个新的，给他们老两口买了两双防滑的拖鞋，又给婆婆买了两双既轻便又舒适的布鞋。婆婆非常高兴，她说她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鞋。当她给我钱我不要的时候，她说我太傻了，她的钱是公家的，是大伙的，不要白不要。我想，作为儿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是发自内心的，不仅仅是用钱来衡量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孝敬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修炼大法真是神奇，真不敢想象，当年那个因为丈夫多给婆婆10块钱而闹翻天的我，变得这么善待婆婆。老人贵重的东西，如洗衣机、羽绒服、毛衣、保暖内衣、500多元钱的眼镜等等，都是我给她买的。当然，婆婆对我也越来越好，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我说。她把她有用的东西，如身份证、存折、现金、开支的卡等存放的地点都告诉了我。她说自己岁数大了，以防万一。我感慨万分，我和婆婆现在的这种关系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像是一个现代版的神话故事。是真善人的光辉照亮了我那颗自私而冷漠的心灵，也驱散了我与婆婆之间弥漫的硝烟，让我们原本争吵不休的关系变得如此美好，如此融洽。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
天目所见微信的危害，作者仲连行。微信等交流软体不仅是中共邪党用来监控人们的手段，其本身对于修炼人和常人都有很大的危害性。从表面上看，微信这类东西很邪恶，它勾引你主动去摆弄执着，这可就不得了了，是人主动地向他投降，主动将生命交给邪恶掌管。你看，在大陆现在坐在车上还是办公室里，看手机的低头族到处都是，从老人到孩子，整日摆弄不停，严重伤害了身心健康。它的表面上的危害是消磨人们的意志，让人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当人脑海中灌满了这些网络垃圾之后，人的思想中更加分不清好坏了，在身体里形成了太多的毒素，实质上邪恶的生命也就堂而皇之大举入侵，甚至占有了这个人的身体，支配着人的身体干坏事。此时的人已经变成傀儡，这些人渐渐地磨变，他们的空间场到处充满着外星低级的和各种邪恶生命与因素。外星人和邪恶如此干的根本目的，就是引诱人走到不是人，不再被称作人的标准上，不仅是从道德上，而是从人的生命物质构成上，最后理直气壮地彻底毁掉这些不具备人道德和物质因素的人。很多同修会说，我也不执着这些，就是每天看他一眼，图个与亲戚或者工作的同事联络方便，看上去没有什么。可是要知道，邪恶这么大的危害是要被正神定罪，彻底清理掉的。在这个阴谋发展过程中，作为有着节制世下流使命的大法弟子，如果为了此事推波助澜，无论程度大小，那都是有责任的。尤其在明慧发表编辑部文章明确不让大法弟子参与之后，不仅如此，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无限分体的。当你用的时候，不仅是在使用者的手机上形成客户端，就好比这些毒药有个源头，而使用者的手机和眼睛就成了毒药的水阀，网络自然成了管道，打开时毒药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身体内外的空间场。即便是少看，但也是渐渐进毒的过程，更何况已经侵入身体内外空间场的毒素会复制、克隆，甚至与外部的邪恶因素勾连，危害一方。今天我们希望通过修炼达到不同层次佛道神的境界，那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不应该再为被定性的事情以任何理由推波助澜，那种行为严格来说是对自己修炼极不负责，是在破坏自己修炼路，是在为邪恶提供迫害与干扰的借口。所以我们只有在信施信法方面真的不打折扣，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真正的走好，才能达成我们修炼的初衷，返本归真。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卸载微信等软件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自从得法以后精进不止，积极参与了425上法、720以后两次进京上法，虽遭淋雨但都正念走出。可是自从2004年开始上网，虽然目的是为了讲真相，但是效果并不好，精进之意慢慢地降了下来，不知不觉中滋养了很多常人之心，后来导致家庭破裂，自己还不悟，又装了微信、QQ 等软件，每天沉浸在常人的事物中，被干扰还津津乐道，其实离道越来越远，学法不尽心、练功不入境等等，心性也越来越低， 最后导致与常人一样争斗，完全不像个修炼之人。后来突然摔了一跤，髋骨股骨头处严重受损，我才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删除了微信的朋友圈和 QQ 空间等东西，身体逐渐地得到了一些恢复。正在这时，明慧编辑部发出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我悟到，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这是正法的进程。微信等是外星人的东西，或许师父要清理外星人了，我们弟子怎敢阻挡师父的正法进程？于是立即卸载了微信、QQ、淘宝等所有网上的软件，换了一个老年手机，只能打电话。没想到我的状态立刻变了，当晚打坐进入见悟状态，天目开了，一坐下来练功就入定了，这是多少年都没有的状态了，学法也入心了，无形之中心也非常的静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讲真相，好像又回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身体也奇迹般的恢复了，身心奇迹般的变化是我多年的愿望。而这种不精进状态又是多年疑惑而不知所措的，通过这次卸载微信等软件而迎刃而解。感谢师尊救我于水火，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及时提醒，才使我重新回到正法的进程中来，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借鉴，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师父伟大，大法神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1998年12月在辽宁大连得法，2017年12月7号来美国的。我想与大家交流的是师父伟大，大法神奇。全身粉碎性骨折不治而愈。2004年因邮寄真相信，警察绑架了我丈夫，同时要绑架我。我在卧室里把门锁上，警察在客厅进不来，一直在门外喊我开门。我不想家里的师父法相、大法书、真相资料被恶警拿走，就背着所有大法书资料从三楼跳下，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恶警把我送到医院，我昏迷了两天。我弟说我有师父管就不一样，我昏迷的时候医生怎么扎针也扎不进去。医生检查说我的骨盆多处粉碎性骨折，颈椎多处粉碎性骨折，肺被摔裂，别的内脏仪器测不出来。医生告诉家人，前几天医院里像我摔的一样的人20多天就死掉了。骨盆粉碎性骨折手术后恢复的好也是瘸子，恢复的不好就终身瘫痪，一辈子坐轮椅。当时我妈叫我弟给我买轮椅，我说不用买，我也瘫痪不了，我也瘸不了，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会好。医生准备4天后给我做手术，到第4天医生再给我拍 X 光片，发现我骨折的地方都连上了，不用做手术了。我马上想到是师父给我接上的。后来我悟到，老躺在医院不练功也不行啊。那时我的左手能动，右手右脚不能动，于是我就躺着练1、3套功法。照顾我的护工对我说，医生告诉我不让你动，他不懂我在练功。后来看我的手天天动也没事儿，就悄悄跟我说，法轮功真神，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恢复这么快，而且没动手术，你说法轮大法好，我完全相信。我就感受到师父在我受伤的位置上下法轮给我调整，法轮在我伤处急速旋转。第10天我要求出院，医生说你这么严重，回家出事了，后果自负。我和我弟说没有后果，有师父管，你就帮我签字，我就回家了。到家里几天后，我就练习下地走，自己上厕所，慢慢下地练动功，头顶抱轮，右手抱不上去，很累。我也咬牙坚持半小时练完第2套功法，几天后两手都抱上了。 开始练进攻不敢双盘，就单盘半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疼。后来就双盘了，盘一小时一点也不疼了。两个月后，我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父亲感慨地说，法轮功真神，粉碎性骨折不动手术，这么快就好了，没有任何后遗症，太神了。现在我父亲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受益了。保持双盘学法。2007年在大陆，我们学法小组做酒瓶、切刀、装订，一天干下来特别累，胳膊腿腰都酸疼，晚上学法坐着又疼又累。因为我刚得法时听辅导员说，学法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双盘也要单盘或者散盘坐着，最好腿别伸着，这样学法对师父不敬。所以我学法时就很注重坐着的姿势，要敬师敬法。那天干完活特别累，心想，师父啊，我今天是干正实法的事儿，让我靠着学法吧。马上我就认识到不对，我怎么能跟师父谈条件呢？我马上换成双盘腿，恭恭敬敬的学法。不到两三分钟后，我所有疼累的地方清凉凉的感觉，当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点也不痛不累了，整个人用尽语言也无法形容的舒服。从此后，我都发自内心保持双盘学法，做到敬师敬法。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引自转法轮。弟子看转法轮的时候，盘腿打坐是否有帮助？师，有帮助。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引自休斯敦法会讲法。放下对钱的执着，女儿立马找到工作。来美国八个月，我一星期两天去景点。刚来时冬天刮风下雪，天气特别寒冷，心里不是好滋味。坐地铁不会英语，和美国人无法交流，经济上也有负担，一次来回$10多。去景点排好了班就必须要去，不能耽误同修们讲真相救人。我心理障碍，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没有真正达到发自内心的去讲真相救人。女儿研究生毕业，但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这对我心理压力很大。想想不如在大陆讲真相方便，各种人心都往外翻。我和先生没有工卡，也不能工作，我就向内找，又发正念，我修炼究竟差哪里了？有一天，我替先生去景点值班，他们下午班只有两个同修，其中一位是84岁的蛋阿姨同修，一星期三个班，王家二姨、三姨一星期都有四个班。我就对照自己，比起来我年轻，一星期两个班，又有时间，景点人手很紧缺，我也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周一，我就和先生交流，经济上有压力，车费贵不去，都说敬师信法，师父不会让我们吃不上饭的。现在有条件去 DC 景点讲真相，也不怕邪恶迫害，没有钱就不去景点讲真相，难道修炼要有条件，没有钱就不修了吗？我和先生一致同意，要求景点再加个班。结果星期四中午，女儿开心跑过来说，妈妈，我上次两个星期前面试的公司要我去上班，一般公司面试过两个星期就没有希望了。当时我和先生无法用语言感恩师父，弟子只是向内找了一点，还没有付出行动，师父就帮弟子了。真是像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现在我悟到，你认为自己没有钱，旧势力紧抓住我这个漏，让你事事不顺，女儿找工作也不顺，都是自己人心招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师尊给了我们修炼的一个法宝，向内找。修炼人只能向内找，只能修自己，找自己。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师父给我们的路都铺好了，只需要我们去修，去实践而已。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重返修炼救人集，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慧莲。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在得法前身体特别不好，病很多，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我的病全都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可是在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操控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由于害怕，我就不敢练了。离开大法14年，在2006年，我胳膊上长了一个大包。我跟修炼大法的姐姐说了此事，姐姐说，你还是修大法吧。当时我没有动心。在2012年，我突然不想吃饭了，我就让丈夫陪我去医院看病。我的祖父是得肝癌去世的，我到医院一检查，也是肝癌，大夫给开了一大包药。姐姐劝我，还是练法轮功吧，只有大法和师父能救你。我说，我把药吃完，我再练。在2012年4月，走投无路的我，终于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两位同修天天和我一起学法，通过系统的学习师尊的讲法，不长时间，伟大的师尊又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净化了身体。同时我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同化大法，修好自己的同时主施正法，救度众生。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无条件地尽心尽力地按师尊的要求去做，才是真修实修，才能完成史前大愿。同修 A 约我出去讲真相，刚开始我不会讲，我就跟着发正念，慢慢的我也学会了讲真相，开始从亲朋好友讲起。然后我就和同修每天上午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下午和晚上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逐渐的我也学会了如何面对世人讲真相。现在我们五个同修租车，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哪儿有急去哪儿，两个人一组，协调起来，全身心的救度有缘人。为了做好三件事，多多的救人，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们内心觉得很充实，很值得，很愿意去做。由开始第一个月劝退39人，到第二个月劝退300多人，以后每月逐渐增加，最多一个月劝退700多人。我们要感谢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使许多世人明白了真相，这样给世人劝三退就非常容易顺利，几分钟三言两语即可劝退。但也有不听的，想举报的，但都在师尊的保护和我们的正念中化解了。我的具体做法是，每天讲真相前叩请师尊加持和保护大法弟子平安去平安回，请师尊安排有缘人得救，发正念解体我们要去的市集，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和阻碍世人得救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有的时候看到恶警在集市上巡逻，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在讲真相的路上，被师尊的讲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转法轮，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通过学习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少，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讲真相。当然，要想讲好真相，最主要的还是学好法，多学法，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讲真相状态就会好，劝退人数就多，否则效果就差。为了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每次出门前，我都做到衣服得体、洁净、精神饱满，尤其注意口腔卫生，给人一个好印象。碰到有缘人，先亲切地问好，然后开始讲真相，讲共产党的腐败、暴政、虚伪和天灾人祸的由来，讲三退的重要性及大法的美好等。办理三退时，如对方有顾虑，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时，我们就为其取吉祥、如意、美好等化名，并祝愿他们幸福平安。他们大都能高高兴兴地接受，然后我们有礼貌地与他们告别。遇到受邪党毒害深的、不接受真相的人，我们就启发他们的善念，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并祝其能幸福平安。师尊在多次讲法时，都要求大法弟子加大救人力度，救度更多世人。除特殊情况外，我基本上每天都出去讲真相，不管冬天寒风刺骨，还是夏天酷暑难耐，不管敏感日与否。有时身心疲惫不想出去时，一想到大淘汰来临，众生遭淘汰的可怕景象，我就振作精神继续走出去。几年来，自己虽然做了一些讲真相救世人的事，但离师尊的要求差得太远，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要不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因为我非常清楚，正法实践的每一天的延续，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作为弟子，我们无法报答师尊的佛恩浩荡，只有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在这个层次上的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用心填写三退名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给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三退名单过程中，退党网站同修用心登记三退名单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查询结果问，王有才的才字是本人同意的。我找那位经手三退的同修沟通情况后得知，这位同修起的化名都是发财的财字，这个财是当时忙写错了。我把真实情况用原三退方法，名字栏加上原查询密码，反馈给退党网站。一次是查询结果问，此人三退是其活着亲人同意退，还是同修梦中退的？向经办同修了解情况后，反馈给了退党网站。一次是查询结果问，名单中好了这个名字是否本人同意？我找那位经手三退同修沟通情况，同修说，当时告诉对方真相，常念九字真言，对方说带过红领巾，我告诉他红领巾退了，保平安，他说好了，就走了。当时并没明确用好了的化名退对，好了是对方的表态，情况就是这样。情况反馈后再查询，查询结果，您的帖子已存入退党网站反馈，谢谢。一次查询结果是，三退具体人数与总人数不符，我才发现退团两人，退对一人，合计人数应为三人，却打了八人。反馈更正后查询，您好，该声明已更正发表，谢谢反馈。与大纪元退党网站同修的认真负责态度相比，我的差距太大了，向内找自己， 是被糊弄式的党文化因素干扰，是用心不到位，没做到为下一道工序着想，没做到为他再用一点心，这些都能在上网环节做好，不该给退党网站同修添麻烦。常看到不少同修用心填写三退名单，用纸干净大方，字迹工整，三退年月日清楚，三退内容明了，退党、退团、退队各一行，需要说明的内容透彻，写不准的字说明情况，体现出了大法弟子对得救的生命的珍惜，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形象。其实不论参与哪个救人项目，不论在哪个救人环节，只要用师父讲的为他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行为，得一百分是不难的。一点感想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